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下午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是天地唯一的主宰，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忠心来跟随你，不和扫罗一样的背逆你，遭受这样的光景。求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位这个以色列王他在这个他最后的时期他的一些经历。那我们知道下个礼拜过了下个礼拜这个31号就是这个 Halloween 那今天呢刚好有一段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故事让我们也借着这个信息也稍微明白一下这些灵界的一些征战。那我们知道扫罗王他是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位君王，那他被选作王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在那个时候呢是士师时代跟这个王国时代的一个交接的时候，那这个最后的一位士师呢叫做撒母耳他治理以色列12个支派。那以色列人呢看到侵扰他们的这些邻国都非常强大都有君王在统领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他们觉得说我们如果有个君王的话带领我们来抵挡这些敌国，那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他们就跟这个撒母耳吵着说给我们一个王，给我们一个王。那撒母耳当然不乐意这些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撒母耳就向耶和华神去问他该怎么办。那耶和华呢就告诉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就照着他们说的去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呢不是对付着撒母耳来的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耶和华神的不要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原来在士师时代里面呢虽然士师在这个治理这些百姓，但是呢是神做王的所以是叫做神权时代神做王，他们要听神的这个吩咐来照着神的要求来做事情。那这个当然他们厌弃了神了，那个时候他们的这种的心智也好，他们的心灵也好，都非常败坏了我们知道士师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人最糟糕的时代。那这些以色列人愿意这个样子，耶和华说好就让他们去吧，那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神可以拒绝，但是呢神说你们既然要走你们的路子就让你们走走看但是呢神也告诉这个撒母耳说你去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会是怎么样的管辖他们就是说你们虽然要拥起一个王，那这个王呢管辖你们呢这个日子可是不好过的这个王会召集你们做很多的事情，这个王会叫你们交很多的税钱这个王会叫你们的儿女去为他们去做工去打仗很多的事情，那这个要先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明白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他们，他们如果继续的要坚持的话，那将来这个责任呢当然是他们自己要负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 很恩典的，对不对？把这个好处坏处都告诉他们，你们自己 去做决定吧。那他神也是对扫罗也是非常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的家族是这个边雅悯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家族，而这个边雅悯支派呢，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是个最小的支派啊，所以呢他的情形是这么样的低微，但是呢神就拣选了他做王，那当然是对他的恩典。不过扫罗本身呢条件也是挺不错的啊，你望着他真的还跟个王的样子一样，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形容他健壮英俊啊，然后高大啊，说这个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高一个头。那这个扫罗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和啊，他这个对人都非常的客气，那是他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可是呢我们读圣经人读了扫罗这一生啊，在这个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后面讲的关于扫罗这么多事情，都对这个扫罗这个印象都不太好，对不对？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扫罗后面的这个第二个君王大卫太好太强了啊，两个人比一比，那扫罗就被比下去了。但是呢，这第一位的君王呢，他也是非常的可怜，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士师时代跟这个王国时代的这个转换期间呢，我们当然知道一切的这个制度也好，权力的架构也好，都要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以前没有这个王国，这个规模是要怎么样把它做起来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压力也是很大，所以呢他在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他的这个内忧外患这个压力都很多的。那扫罗王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顺服这个肉体私欲的这种的需要啊，他跟神跟这个祭司也好，先知也好，撒母耳的关系呢非常不好，而且呢越来越恶化。所以呢他失去了信靠神跟仰望神这种的关系以后呢，他的生命呢渐渐的就是越来越败坏，和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那神也不赐福给他。最后呢他和腓力士人的征战，最后一场征战的时候他打败了，和他三个儿子一起在战场上战死，那确实他是一位这个悲剧的英雄，失败的非常惨。那扫罗的故事啊，不是说啊只有领袖做领袖的人才拿来做教训，不是的啊，其实呢对每一个信徒来讲呢都是一个警惕啊，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不要像扫罗一样，虽然得到神的恩典，可是他越走距离神越远的时候，那失败就在他的眼前。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成长成熟，那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得到成功啊。所以呢扫罗确实是可以做我们的境界。那在各位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母耳啊跟这个扫罗所说的一番话，可以看到扫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那扫罗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他做王做多久？圣经上面讲说他做了40年。那这个40年呢，在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只有说2年而已啊，在撒母耳记上13:1的时候，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有的这个原文圣经里面呢没有的时候，就是做王2年 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啊，把他做以色列王，真正的在神的眼里面做王，他只有两年。那这两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神不认为他是以色列的王呢？啊，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跟腓力士人在征战的时候啊，他照着和撒母耳所定的约会的日子啊，等候撒母耳来向神献祭了以后，才和腓力士人去开战。那这他一等呢，就等了七天，七天里面呢，撒母耳都没来。那他们面对的这个腓力士人呢，这个军兵是非常强大，他自己呢只有3000人跟随着他。那这些跟随他的以色列人看到敌人这么强大，开始都逃呢，一个一个都逃了。所以呢，等了七天，他一看这个不献祭，赶快去开战，这些人都跑光了，这仗就打不起来了。所以呢，他就吩咐人去预备这个祭物，他来献。那这个刚刚献完，撒母耳就出现了。啊，撒母耳到一看他已经在那边献祭了，就责备他说他不遵守神的吩咐。而且呢，撒母耳讲说，这个神已经找到一位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那个找到的人是谁呢？就是大卫。那后来神就吩咐这个撒母耳呢，去向大卫怎么样高他，对不对？那高他呢，就是这个扫罗第二年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有的圣经经文上面说扫罗做王就两年，底下38年虽然他还是做王，但是呢，神已经高了大卫，大卫在神的眼里面已经算是君王。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服从耶和华的命令，对不对？这个他要等候，而且呢他没有资格献祭，但是呢他居然自己就先干了。那这个呢是非常抵触神的，所以呢神就离弃他啊，不要他，在神的眼里面他不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不听从神命令的结果。所以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这个经历来看，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这个事工上面啊，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职位，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够说哎，这个觉得自己行啊，我们自己来吧啊，做一些事情，那这就是对神不忠心。为什么呢？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忠心的做啊，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去在那边抢的时候，那这就不是一个忠心的这个神的工人啊。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职责，我们彼此分工搭配来建设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的教会。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概念啊，不要跟扫罗一样啊，动不动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啊，自己的这种的心意就去做的。那第二个问题关于扫罗呢，是他不对付他自己人格的缺陷。那他有一些人格的缺陷，第一个是贪婪啊。神耶和华曾经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啊，这个亚玛利人呢是跟这个犹太人呢是世仇的，他们世仇的关系呢可以回到这个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想想看，那很久很久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啊，这个摩西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应该对亚玛利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啊，一定要把他们都给这个啊惩罚他们啊。因为什么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那亚玛利人是怎么待他呢？ 因为这个由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你想想看100多万的人，对不对？这个阵伍是很庞大的，那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那这些亚玛利人是非常的这个险诈的，他们在后面偷偷摸摸的把那些跟在后面走不动的人先攻击他们，大家都走得很累，也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些亚玛利人，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吃了亚玛利人很大的亏。那这个呢，神都纪念，所以呢，神都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要对付亚玛利人，要把亚玛利人从地上把他们涂抹掉。所以呢，这一次呢，神就吩咐就叫撒母耳去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那要怎么样攻打他们呢？在撒母耳记上15章3节里面说，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个是神的吩咐现在我们人觉得说这个好像太残忍，怎么这个小孩都要杀死呢？妇人都要杀死呢？吃奶的都要杀死？那这个呢，是神宣布的圣战，圣战就是这个样子，在神眼里面不容许的这些需要被灭绝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只是神手上的器皿，要做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不做，神照样也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年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他们去攻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绕了耶利哥城7遍进去了，也是把整个耶利哥城都灭掉，那也是另外一个圣战是神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那扫罗他做到了没有？他没有做到他把这个亚玛利人给打败了，但是呢，扫罗却怜惜亚甲王，就是亚玛利人的这个王，这个王被他俘虏了，但是呢，他没杀他，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可能这个亚甲王是非常讨人欢喜的又会讲话，又会献殷勤所以呢，这个。服侍的这个扫罗舒舒服服的，那这么好的一个人，对他这么殷勤，怎么舍得杀他呢？留得多好让他多舒服一下。那除了亚甲王以外呢，还有掳获了好多牛羊牛犊这个羔羊，一切好的东西，这些好的他们都不消灭，只是把那些瘦弱的那些羊啊牛啊把他们杀死，好的都留下来。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耶和华神知道，就吩咐撒母耳去找扫罗。那到了扫罗的这个营盘那里这个撒母耳就问扫罗说，在这里我怎么听到牛羊的声音这我们知道军队里面应该是非常肃静的，对不对？牛跟羊那是村子里头，怎么会在这里头呢？这个扫罗就说，这是我们所掳的牛羊，这些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留下来是要献给神的你看看扫罗这样的谎言，那就被撒母耳责备了。那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为这个扫罗所做的事情就责备扫罗，而且呢讲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我们也要对神有同样的认识。撒母耳怎么说呢？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换句话说，神怎么会喜悦这个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和平安祭是人献给神的东西 但是呢，神更喜欢人怎么样听他的话的，听他的话比这个祭物神更喜欢。所以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公羊的脂油也就是献祭的事情啊，所以听命跟顺从，这是讨神欢喜的。你就是你不听命，你不顺从，你就是送给神多少的这个牛羊，神还是不高兴。就好像扫罗现在所做的，你给他那么多牛羊干什么？你不听他的旨意，你不听他的吩咐，神怎么会悦纳？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很多人爱世界，爱财物。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东西不好，你恨它，不是的。但是呢，不要那样的偏重在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偏重了这个世界跟财物，你对神的心就不多了。耶稣也讲过，说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的心看重的，那就是你的财宝。那你心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是财物跟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你的爱心你就在那一块，那对神的忠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啊。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就不要和世人一样。世人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世界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不一样。因为神已经把我们和世人分别开了。那扫罗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人格的缺陷是什么？就是他嫉妒啊。当初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受到这个百姓大大的欢迎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去欢迎扫罗跟大卫凯旋归来，他们怎么样呢？啊，妇女都在跳舞唱歌啊，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啊？这个跳舞，大家都在称赞，当然称赞所有的这凯旋的军队，但是呢，这比起来还有一个大小一个高低，对不对？扫罗显然的比大卫差了一截，那这样的差别就引起了扫罗的怎么样嫉妒。扫罗怎么说？他听到这个他生气了，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看到没有，他这么一生气还真的把这个结果给说出来，对不对？后来这个第二个国王，以色列国的第二个国王就是大卫，他真的就是从扫罗手上接下来这个大卫。所以呢，他听了这个大家唱的这个歌以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怒视大卫，心里生气了嘛，心里嫉妒了啊。他对于大卫就是每一样都看不顺眼，而且呢，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断的迫害、追杀大卫，连续30多年。那每一次呢，他都用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啊，召集了3000多个兵丁，那不是兵丁，就是最强壮的人，就去追杀这一个大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这个心胸实在是非常狭窄，对不对？那大卫就刚好跟他相反啊。大卫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曾经有两次大卫有机会去把扫罗给杀害了啊。有一次这个扫罗带着人去追大卫的时候啊，扫罗急，他跑到这个山洞里面啊，有人说他去这个大便，有人说他去睡个短觉，去睡觉啊，他睡着了， 那在这个洞里面，刚好大卫跟他跟着他的人都躲在这个洞里头，啊，可能很深的地方，所以扫罗没看到。那扫罗睡着了，跟随大卫的人都说：“哎呀，这个机会太好了，他睡着了，你赶快去把他给解决掉，国王就是你的。”那大卫拒绝，啊，大卫只是偷偷的过去，啊，把这个扫罗身上的一块衣服给他用刀子给他切下来。但是呢，切了以后，他心里面他还责备自己。你想想，包这个大卫连切衣服这一件事情，他都觉得他做的不对。为什么大卫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不敢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原来我们知道，这个国王登基的时候都要受膏的，啊，这个受膏呢是神膏他的，膏他做王，做王是做一辈子，除非他这个生病死了，或者是打仗战死了，他才能够上来，啊，确实扫罗打仗死了以后，这个大卫才做王的。所以呢，这个王活着的时候他不敢动他，连割他衣服他觉得都不对，都不应该的。你想想看，这个大卫他是宽宏大量，对不对？被扫罗追杀那么久，这是大好的机会啊，但是他拒绝，他不做。另外还有一次，也是大家都睡觉，啊，他这个大卫带着他的同伴啊，跑到这个扫罗睡觉的地方，把扫罗的一根枪给偷走，啊，然后呢跑到老远的地方把这个扫罗给叫醒了，说你为什么这样追杀我啊，我只是一个跳蚤而已，我对你有什么害处啊，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现在你看看这里有一把你的枪，是我刚才从你那边拿来的，证明我有机会，但是呢我不愿意杀你，杀害你。那在这种的情景之下呢，扫罗就承认啊，我自己真是个糊涂人，我做错事了，就是追杀这个大卫的事情是我做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人格的缺陷啊，他贪婪，他嫉妒，这都是影响到神对他的这个态度。这样的人神当然不愿意来帮助他，以至于呢他最后他遭到这个战败，战场战死的这个结局。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呢确实是远离神了，以至于造成他这个结果。在这个撒母记上16:14里面讲到说，那一次这个被撒母耳警告以后呢，责备以后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而且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神就离开他了，神的灵离开他，那当然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邪灵要攻击他，要影响他就很容易了，因为他没有神的保护了。那为了要解除这个邪灵的搅扰，有人就建议扫罗去找人来弹琴，啊，用这个琴的声音音乐呢来疏解他在这方面受搅扰的这个痛苦。那有人就介绍大卫，说大卫是个弹琴的高手，啊，好像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这个琴音能够怎么样，有一些这个跟这个这个邪灵斗一样啊，可以斗邪灵， 所以呢，大卫在这个扫罗前面一弹琴啊，扫罗就是比较这个轻松了，就没事。那但是呢，每一次大卫一走，这个邪灵又来了。所以呢，这个邪灵离开只是暂时的，那因为他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呢，邪灵还是会回来。那后来呢，因为这个他嫉妒大卫啊，有一次有好几次在邪灵扰乱他的时候呢，他就拿起枪来要刺杀这个大卫啊。大卫你看他手里头还拿着琴啊，给他弹，他这个心里面还是不平静啊，拿着枪要刺杀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离开神的时候啊，他受到这个邪灵的影响，真是非常的可怕。那当扫罗和腓力士人他最后一次打仗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惧怕。那这个惧怕呢，没有办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独断啊，做很多的这种不合理的事情，众叛亲离了。啊，把这个唯一能够为他征战打仗、到处征战能够得胜的大卫，他也赶走，对不对？大卫在这个荒野里面到处逃窜，然后呢，他也把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祭司也都杀了，啊，唯一的剩下一个祭司也都跑到大卫那里去了，投靠大卫去了。然后呢，撒母耳也死了。啊，这个先知以前都是和他在一起，他有问题他可以问撒母耳的，可是撒母耳也死了，啊，所以呢，他非常急，他又去问耶和华，那他那么远离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时候怎么会帮他呢？所以呢，也没有神也没有给他回答，好像在梦里面呢，给他一些征兆啊，还是什么东西，神都把他都完全离弃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异想天开的，他想要把这个撒母耳从死里面去把他给叫出来。啊，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心里没有神呢，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想要去做了。那他就去找一个交鬼的巫婆，希望能够把这个撒母耳给叫出来，因为撒母耳已经死了。可是呢，他听说啊，这个巫婆这个交鬼的可以把死人给叫出来了来问，那他就要去找。那我们知道这种的做法是违背摩西律法的这个禁令，摩西律法里面禁止以色列人去交鬼。我们看一看《申命记》18:10，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是很多甚至今天世上都有的一些跟这个灵界的这种的行为，很多的。那我们要知道，做一个神的儿女，这些东西既然是神禁止的，我们就不要去参与，我们也不要去惹这些东西啊。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寻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什么，你就是在背弃神。那你背弃神的时候，那这个危险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的行为啊，是这个背叛神。为什么？我们知道灵界里面是神啊，我们相信神，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灵界里面也有邪灵，邪灵是鬼。那鬼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的不多， 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就可以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得胜。那这些邪灵他们最后的结局在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都被捆绑扔到火湖里面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啊，这是占卜的啊，又去算命的这些东西，今天我们都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算命的他们都是和邪灵有关系，所以呢才会把一些事情给说出来，似是而非啊，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有这些邪灵，他们也有智慧，也会讲一些东西跟真的一样，但是呢他是要骗你去跟随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但是呢，扫罗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任何的帮助了，他只好寻求在这个灵界里面的帮助。那灵界里面的帮助是什么呢？他就去找女巫，他就问他的这个臣子啊，说你们知道哪里有这个这个妇人可以交鬼的？哎，这些臣子还真的给他一个。那他就特别去改装啊，因为怕人看到，而且呢，因为这个时候因为腓力斯人已经来了，所以呢，这个女巫的所在地呢，他要去呢，还会经过腓力斯人的这个地盘，所以呢，他不能穿着这个国王的衣服去啊，所以呢，就改装啊，装成一个老百姓，带两个这个随从。啊，这个晚上就偷偷的就过去了，去找这个女巫。那我们刚才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是禁止的，而且呢，在利未记里面讲说，凡是这个行这些巫术的，全部都要被杀死的。讽刺的是什么呢？扫罗他做王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认真的去执行这一条法律，说在我们国家里面不准有做巫术的。你想想看，他原先是要消灭这些东西，结果今天呢，他居然自己去找这些人。那他碰到这个女巫的时候，啊，要找这个女巫帮忙。那女巫呢还怕，因为什么？怕扫罗过来是好像是个密探一样啊，如果发现他做这些事情会陷害他，去把他抓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女巫开始的时候遇到他的要求，还跟他说我怎么敢这样做了，这个扫罗王他是禁止做这些事情的。那你想想扫罗是怎么样，还在女巫的前面发誓，用耶和华的名向她发誓，是多么的讽刺。他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我不会告你，你放心吧。那所以呢，这个女巫就问他说，你要招谁呢？那扫罗说，我要找撒母耳。那当圣经里面说，当妇人看见是撒母耳，就大声呼叫。这个大声呼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巫她自己都被吓叫。那你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啊，是有很多争论。这段经文里面啊，好像说这个撒母耳他既然是一个先知，他既然是被神所重用的人，虽然他已经死了啊，死了人是在这个乐园里面，对不对？要等到最后的审判。那在乐园里面 这个女巫是什么样的身份，她有什么样的能力，居然能够把这个被神重用的撒母耳给叫出来，对不对？这个女巫她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知道交鬼是有什么样的情形啊？大致只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说让这个鬼来附在这个女巫的身上啊，借着这个女巫鬼来说话。另外一种的方式呢，就是这个鬼他真的就是邪灵，就是装成这个人的样子出现了啊，就好像让这个要求的人可以看到这个死去的人已经出来了。其实呢不是这个死去人的本人，因为死去的人他不是鬼啊，只是个灵魂而已。那出来的是鬼，那这个鬼呢是装成这个人的样子。那这也不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出来的人居然真的就把这个扫罗所有的问题都说出来了，而且呢也正确的预告了这个扫罗将来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这中间有很多圣经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上来的真正的就是撒母耳，而且呢圣经里面没有说看到这个女巫怎么样做法，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扫罗说召撒母耳上来，撒母耳就出现了。撒母耳这一出现呢才让这个女巫这么害怕，一说这个人就出来了，他连做法都没有，而且呢他通常都是装个样子而已啊。结果真的这么一个撒母耳就在他眼前，他就吓坏了，就叫大叫。那这个撒母耳告诉这个扫罗什么东西？那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而且呢与你为敌，那你把我找来问什么？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面把你的国权夺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扫罗的国权按照圣经说他只有两年，因为这两年以后呢撒母耳已经高了大卫，所以大卫虽然没有做王，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已经是王，赐给别人就是大卫。那因为呢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刚才我说的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呢今天呢耶和华就向你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呢耶和华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腓力士人的手里面，所以这场打仗是稳输了，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交给腓力士人手上。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三个儿子必与我在一处了啊，就是说他们四个人一定会战死的灵魂呢就到了这个撒母耳那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腓力士人的手里面，这是他的结局。那扫罗一听这个吓死了啊，面无血色就瘫在地上。那这一天一夜呢他什么都没有吃，他一点力气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女巫呢还大发慈悲的让他在家里面休息，还给他吃牛肉，宰了牛肉啊，然后呢又让他吃无效饼，吃完了呢他连夜的就走了。你想想看，折腾这一晚上，明天还要去打仗，他怎么能打赢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交鬼啊，刚才我们说的交鬼是一种背叛神的行为。那这个扫罗他的生命今天居然到着这种的光景啊，他是神所高立的，他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来这个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今天居然去找个女巫去问他将来的情形，真是与神是越走越远。 而且呢他没有任何的是非的观念，对不对？他是什么方法都可以啊，只要让我能够达到目的，只要让我能够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就是我的方法。那他完全错了，对不对？他应该是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求神。如果就是说他过去背弃神那么久，做了那么多坏事，但是呢他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悦纳他的，神会让他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有机会和神重新和好。神是怜悯，神是慈爱，但是呢他心里面完全没有神，他只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意念，结果呢就是到造成这种的光景，是一个悲剧。他是悲剧里面的英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知道扫罗他是这么样的失败的一个君王。那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正面的方面得到神的教导，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从一个失败的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对不对？他失败了，他是怎么失败的？我们不要走在他那条路上，那我们就是得胜。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好像扫罗他是被神所高立的这个君王一样啊，我们都是尊贵的身份，但是呢扫罗他就是悖逆，他就是放弃了他这个身份，他去找这些啊这些交鬼的去做那样的事情。那我们啊，只要是认真的做我们的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向主向我们的神来尽忠啊，我们就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们就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那从这个扫罗的身上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的负面的例子啊，我们不要去跟随他啊，我们只要正面的来跟随我们的神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神赐下来的各样的福气。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思想你在我们身上你的旨意，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啊今天的信息能够清楚明白扫罗他的失败，以及我们来做我们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落在同样的这样的啊这个失败当中。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也求主你自己来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来继续的奔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